六根呀、六尘呀、六识呀，这个六尘、五根、六识都减则完了，就是这些相应的这个都不是圆通的。后面紧接着就是说到这个七大，因为二十五生都是从这几个方面，六尘、五根、六识、七大，从这地方各个摄入圆通。所以文殊菩萨呢，还是从这地方减则，首先就是从这个地大开始减则。我把这个经文贴上来。地大呀，就说是若以地性观，兼爱非通达，有为非圣性，融合或圆通。当时从这个地大入手，或者是从地大修正摄入圆通的是说的是持地菩萨。持地菩萨他是多生力劫在干什么呀？就做的是这个修桥补路的这样的这个事儿。他做了多生力劫，一直到遇到这个。遇到这个哪个佛的时候呀？他在等那个佛的时候，那个佛就给他摸顶说呀：“当凭心力，则世界一切皆平。”哎，就是他盖了这么多生力劫的这个有为法呀，这些通通都是有为造作，修桥补路，这一切都是善业善事。所以说是他做了这么多生力劫的这个善业善事呀，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求解脱这回事，都不知道从心地求解脱呀。所以说是不知道从心地去解脱，做那么多事也终究解脱不了，终究解脱不了。所以在这地方他就遇到这个毗湿佛啊，毗湿如来，遇到这个毗湿如来的时候呀，他已经是这个无量劫以后了，无量劫以后遇到这个毗湿如来，就给他摸顶说，当凭心地则世界一切皆平。哎，你干这么多事呀，根本平不过来，哪有把这个世界的地都平掉了呀？根本平不了，你只有把心地平了。这世界一切皆平，就是这世界都不出于心外，心外无法呀。所以我们就说是呀，若人了之心，大地无寸土。你如果真正明白了这个心意，这大地上哪有寸土呀？通通都没有寸土，都是心。所以说是当凭心力，则一切皆平。这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证道了，从这地方开始证入圆通了。也就是说，是从这地方无量劫后呀，才开始知道从心地上用功，从心地上解脱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说，这是持地菩萨在这地方，持地菩萨从这个地大入手做的这个功夫。所以说，他是从这个地方摄入圆通的。那么现在这个文殊菩萨来检责的时候，就说是呀，若以地性观，地性的特点是什么？兼爱非通达，就是你地的这个特点是障碍、兼爱、兼固性。有隔碍性，就说是有这个地大呀，有这个地的这个坚固性啊，你就没办法穿越过去啊，你就没办法从这边穿到那一边呀，从地的上面穿到地的下面，不可能，所以叫兼爱非通达。那有为非圣性说的是什么呢？有为非圣性就说的是持地菩萨多生力劫所做的这个平地的这个功德，平地的这个造作，有为造作，这个有为造作啊，它都不是圣性，圣性就是说的是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啊，和我们妙明真心不相干，为什么呢？妙明真心是无为法，无为法，这个圣性是无为法，你怎么能通过有为来证到无为呢？或者你怎么能通过有为来弃入无为，获得无为呢？所以说，在这地方说有为非圣性，云何或圆通？这就说的是持地菩萨的这个用功方式。所以说，在这地方是这么简责的。所谓有为者，乃众生生死之法，是妄识所计，是有为造作。这个地方说的有为法呀，其实主要就说是的持地菩萨，他是做这个事的，是世间法。地大的特性呢，就是坚固挚爱，是不通达的。持地菩萨平田道路，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为群生谋福利，普利群生，这是善法，是有为法。就是这个持地菩萨多生力劫做的这个事呀，这是好事儿。但是呢，这是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和解脱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若有关系，还用得着多生力劫吗？还用得着他在那遇到毗湿如来的时候才去解脱吗？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所以说，在这地方啊，就是通过有为来证入解脱，通通都不可能。只有啥时候刹那之间弃入无为了，这些所有的善法恶法，通通都超越出去了，这时候才能证入解脱，才能证入解脱，或者才能获得圆通。所以说是这时候啊，就知道了，修行它不是有为造作呀，不是有为造作，是本来具足，法尔如是。本来具足，法尔如是，就是什么特点呀？就是无为法的特点。所以我们修行中心啊，或者是到后来啊，就是基本上迁坐完了， 或者说是打到这个一败已经打过了，都是不肯什么呀，不肯无为，不肯无为，就是不肯把那个有为造作的思路扔掉。这个有为造作的思路是什么呀？有修有德有正，认为我通过打一天坐，认为我通过打这个六运一咒，通过这两小时，我就能挣到了个什么，我就能得到个什么，我就能挣到了什么，这通通都是有为造作的思路，通通都是有为造作的思路。而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这是无为法，就是啥时候你把这个有为造作的思路，有修有德有正的这个思路，啥时候从这地方超越出去了，那就称之为明心见性，称之为悟道，称之为开悟。所以在这地方说呀，持地菩萨做了多生力劫的都是有为法，都是有为造作，那么这有为造作无法解脱出来。所以他在遇到这个毗舍如来之后呀，告诉他应该从心地上入手。心地上怎么入手呀？当凭心地，你应该观察呀，这些地大你做的这些事呀，都是有为造作的，都是因为开到地不平了。那你能开到的这是什么呀？这个东西是平呀还是不平呀？这个东西开到一切是不是无有二致呀？这就是当凭心地，这就是从心地上开始入手，在这地方知道了，知道这个本心，它本来就是具足的，或者是本来是遍满十方的，这地方没有平和不平。既然没有平和不平，那哪有这些事啊？没有这些事了，这些事通通都没有了。所以说有为，就从有为造作里面超脱出去，超越出去，这时候才能解脱出来。所以说这个地方说的这个有为法，有为法就是说的这个持地菩萨的这个。所以我们说的这一切啊，都是从这个有修有德有正的这个思路里面去，那离解脱甚远，或者是离开悟离见性甚远，就是不肯弃入无为。这如果是自己不肯弃入无为啊，无人能奈你何，就是老师呀、啊、或者是老人呀、啊、在那地方说那么多没有用，就是最后这个地方啊，是自己在这地方回头转脑使得，就是只有你自己自肯使的，就是别人在这地方说让你把这个扔掉，让你把明心见性扔掉，让你把这个有为造作扔掉，你通通都扔不掉，通通都扔不掉。为什么呀？只有你自己肯刹那之间回过头来，在这地方才能扔掉，这是你自己的事。所以说诸佛出世呀，都无能奈何，都奈何不了。所以说修行解脱正道，这都是自家的事，和别人没有关系。和老师有关系吗？和老人有关系吗？和诸佛出世有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你自己的事。就是都是不肯呀，是自己不肯，是不是别人不肯？不是别人来肯你，不是别人说你见性了，说你悟道了，说你开悟了，别人说有什么用呀？别人说了没有任何用，须是你自己从心地上明白出来才可以，须是你自己弃入无为才可以，不是别人非要让你拉着让你弃入无为，没有用。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的这个有为法，就说的是这个持地菩萨的这个所做的这个多生力劫做的这个事儿。所以说乖地大，不能带出这个妄想执着，就你整天做那些有为造作，那能把这个妄想执着带进吗？就说是这些妄想执着呀、啊、带妄想执着呀、啊、这些通通都是有为，你把这个妄想执着当做一个实有的事儿，然后认为实有一个修行的事，就是把这个妄想执着带进掉，这些通通都没有离开过有为，通通都没有离开过。所以说在这地方呀，你就只在这地方带妄想执着，带妄想执着呀，你不一定能把这个妄想执着带进。为什么呀？妄想执着就像这个大海中的这个波浪一样，那个大海水啊，它显现出来就是波浪的样子，你把这个妄想执着带进了，把这个波浪像带进了，那还有海水可言吗？海水也没有了。所以说啥时候才能把妄想执着带进啊？就是刹那之间明白了，妄想即是菩提，这就是所谓的这起个假名把妄想执着带进了。妄想执着怎么带进的？就是它本来是水，但是固结了，凝结了，被妄想所固结了，这就变成冰了，它没有水的特性了，没有这种流荡的作用了，没有这种洗衣服的作用了。那么啥时候把这个执着的这种心，把这个执着的心化掉了，它又回到水的特性上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把妄想拽进了。所以说你在这地方说是要把妄想消灭掉，要把妄念消灭掉，那能消灭得掉吗？这对治功夫呀，这不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呀？不理睬这些东西，就是妄想执着来了，你尽管来，我不理睬你，不理睬你啊，那久久自然而然熄灭，自然而然熄灭。所以说是大都不能，这个乖地大是不能带出妄想执着，也就是通过这个有为造作是没办法带掉妄想执着，或者是没办法彻底带进。 不能去带货正真呀，所以说这不是非正性，或者这无法视入气入圆通。所以说佛告诉这个持地菩萨，应该凭这个心力，应该在这个心地上做功法，就是你这个心平何劳持戒啊？我们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你的这个心地若平，哪有不平之事啊？没有不平之事，也没有不平之地，通通都是平的，通通都是平的，这一切都不在心外。所以说应该从这个心地上说，也就是你要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心是什么样子，性是什么样子，你明白了这个，你才能从心地上去做功夫。如果连心性的样貌都不明白，那怎么去心地上做功夫呀？所以说还是回到这个妄想执着里面去了。所以应该明白啊，就是老人在地方提到的时候，说到的时候，就说是要明白心是什么，性是什么，用了略论明心见性一大本书就说这个事儿，就说这个事儿。所以说是从这地方就知道，就是说我们修行是从心地上着眼，不是从这个有为造作上，不是这些种种事项上，不是让你在那地方做一个修行人的样子，这些通通都不相干啊，通通都不相干。所以说持地菩萨在这地方啊，就从心地上用功，才是证入了这个无生法忍。所以关于这个兼爱的不通达的地大，怎么能够证得这个圆通无碍的真如实性呢？就是从这地方检测出来啊，你如果从地大入手，那不容易契入这个真实圆通。所以娑婆世界的众生以地大来修行不合适，就是我们在这地方呀，哪有功夫像这个持地菩萨做多生力劫那么多事呀，根本做不了。或者说是你现在从这个修桥铺路的从平地的这个手法去入，你愿意去这么去做吗？或者是你有功夫去这么去做吗？没有功夫了呀，就说是现在已经知道什么呀，知道这个六道轮回的痛苦了，知道这个轮回的大苦海了，这就是如旧头燃，这个头已经着起来了，头已经着起来了，燃起来了，你还有功夫去做这些事吗？没有功夫做这些事了。你只有从心理上在这地方急速的从这个心理上来证入解脱，证入涅槃，或者从心理上解脱出来，这时候才能熄灭这个头上燃的这个大火呀，才能熄灭这个轮回之苦呀。所以说是，这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轮回的这个苦了，所以没办法从这些地方入手了，没办法从这个地方入手。就是这个持地菩萨为什么做了这么多生力劫的这个事呀？就是他还不知道这个修行的苦楚，还不知道这个是轮回的大苦海的这个苦楚，他只是那么去做呀，就是一个晒法，他是从这个晒业里面去做的。所以说还没有说到求解脱，还没有说到解脱的事儿，直到这个多生力劫之后，才由这个解脱机缘成熟，才会从这个平心力这地方解脱出来。所以说这是持地菩萨走过的路，这未必适合我们现在的这个众生。就是这就是这个文殊菩萨这个检择这个地大的时候检择出来的。紧接着就是水大呀，若以水性乖，想念非真实，如如非觉乖，云何获圆通呀？哎，这个就是水大的这个修法呀，是当时这个月光童子，他是这个水天佛教他的这个关于这个身体之内的水性呀，关于身中的水性无朵，也就是我们的从这个鼻涕啊、唾液呀、啊，或者身体的血啊。或者精液啊、大小便利啊，这些通通都是水性，它就乖这个水性啊，一直乖到这个身体变脉，水性变脉，最后身体就化成一台大水了，化成一台大水了。所以说他这个在这修行的时候啊，他在这个乖水性的时候啊，他的弟子就开到他房间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有那一台大水。所以说他的这个弟子就扔了个小石头进去，等他从这个观想里面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胸口疼了，胸口头就说是哎。这个他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呀，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身体的疾病呢？不应该有这样的身体的疾病。结果呢，他小徒弟就回来说了，说这个路过的时候看这个房间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滩水，我就扔了个石子进去了，扔了个石子进去看一下这个水是真的还是假的。结果他师傅就说是呀，哎，这个月光童子就说是，哦，那你去这个待会再过来，要是发现这个屋子里面还是水啊，那你进去把这个石子圆捡出来。哎， 等他这个弟子走了之后，他就又乖，又乖乖了，乖显之成之成了之后，这个是房子里面就又是这个水了，再没有这个他人的这个身体了。他的弟子就进来把这个石头就取出来，取出来他的身体又好了。也就是这呀，是多生力劫，经过这样多生力劫，他的身体啊一直都能成这个水的。但是呢，他这个身体啊还没有消融掉，还没有消融掉，也就是他还执着在这个水大上。执着在这个水大上，虽然这个固结的这个色身没有了，但是呢，还有这个水大在啊。有这个水大在，他就没有办法解脱出去。所以说是一直到这个无量劫后，一直到无量劫后呢，就是说遇到这个山海自在通王如来，哎，遇到他了。他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啊，其实何止是你这个身体内是水大遍满啊，就十方世界啊，通通都是水大遍满。这时候他才知道了自己的色身、自己的身体与十方世界都合二为一了，合二为一，这时候才证得了什么所说的性和真空，或者是相水海，证得了住住住是证得了这个与十方界住相水海性，这个性和真空，也就是说自己身体的水性水大和十方世界的这个水大合二为一了，也就是说我入我都没有这个色身了，也没有十方世界了，这样才是无二无别啊，这样才是水大遍满啊。所以说他从经过无量劫无量佛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也就是说是这无量劫来他一直都在执着这个水大为我，把这个虽然不执着色身为我了，但是执着这个水大为我呀。所以说他的身体能变成水，能变成水。但是呢，他还没有证得圆通，证得或事入圆通，或者证得解脱。只有到无量劫后，他这个水大的执着也消融掉了，也没有了。哎，这才知道水大遍满十方，这才从这里面事入圆通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若以水性观的时候啊，就说的是这个月光童子呀，他是通过观想这个观想身体里面的种种的水大呀。哎，从这地方摄入的。所以说想念非真实，也就是它化成一台水，那是真实的吗？那是真实一台水吗？那是虚妄相。他以为是实有个水大，其实这个水大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所以说如如非觉观，那个如如不动的觉性呀，那不是你观出来的。这个水大遍满十方呀，也不是你观出来的，而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是，就称之为如如不动啊。所以说不是说你观的时候就有，没观的时候就没有。若是如此呀，那必不是如如不动。所以在这地方说如如非觉观，也就是说你那个有觉有照的这个观照，你那个还要通过观想来观想到水大，观想到水大的如如不动，这通通都不是了，这通通都不是了。既然这不是这个如如不动，如何从这个地方获入圆通呢？如何从这个观想这个非真实的这个地方来契入真实的圆通呢？这也不可能，这也不可能。所以经解就说是呀，水的特性是实用，如果想观想水性的话呀，起观想之念就有了能观所观。有能有所是对治法，对治法是有为法，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不真实的。也就是说这所说的他修行的方式啊，是通过观想的方式来修行的。要说呀、啊、要从道理上来说呀、啊、这二十五圣都能摄入圆通，这二十五种法门呀、啊、都能够证入圆通，那么也必然有人能修成。不要说古代有人能修成，现在也应该有人能修成，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法门没有人来修了，或者是已经没有人来指导了，也没有人从这地方修成了。所以说这些法门呀，就是只有在这个经典里面记载的有，但是实际你要是说是从这地方要证入圆通，你要从这地方来修行，那谁来指导你啊？或者谁是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呀？你不一定有这能遇到这样的人。按道理是应该有，但是实际情况是没有遇到，遇不到。所以说呀，这些法门你就了解一下就行了，有这么回事，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可以了。你如果非要说是这一切法门都能摄入圆通，那我就要从这个法门里面入，就要从这个门里面走，那可能歪路不少，歪路不少。所以说水的特性呢，就是实用，这是通过观想观出来的，这不是真实的。法身啊，我们的本性或者是界常照的这个妙明真心啊，这是如如不动的，它不是你观想出来的，它也不是你观想到这个如如不动它才如如不动的，它和你观想不观想都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这个呀、啊、是真常绝代，离于任何因缘的，不是说是你在这地方有修修行而得来的，也不是你在这地方有为造作而得来的，和你修不修这个造作不造作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这地方才说再白不减，再生不增呀，你就是正道了，它也不会增加一丝一毫，你就不是，你就是堕落了，堕落到这个六道轮回中去了，它也不会减少一丝一毫，这称之为法性的如如不动。所以说无能乖无所乖，这是法身的特点。既然水性是乖有能有所，也就是它关到这个水性，关到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水性呀，它是有能有所的，有能乖的，有所乖的。能乖是什么呀？能乖的是心呀，所乖的是这个水性呀。这有能有所，这就是虚妄的，这不是真实的。所以说依水性观，怎么能证到这个真实的这个圆通实性呢？所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依这个水性来修行，依这个水性观修行啊，不合适，不合适。就是你能通过这个观想观四肢百骸里面的种种的水性遍满十方，证到这个圆通嘛？这不容易，容易，或者说没有这样的这个没有这样的这个方法了，或者没有这样的指导的这个路头了。就是说这个方法也不适合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从这个火大的这个从火大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若有火性乖，焰有非真理，非初心方便，云何或圆通。这个火大当时这个从火大入手的是谁啊？火大入手的是这个火头金刚，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处色魔。无处色魔，无处色魔就是火头金刚呀、啊、有些地方他把这个无处色魔和这个慧寂金刚他混淆，说是同一个，其实应该不是同一个，应该不是同一个。就这个无处色魔这个火头金刚呀，他是多生历劫前，他是干什么呀？他是性多贪欲，就是这个淫欲性比较重呀。哎，这时候这个有佛出世明月空王，这个空王佛就出世给他说什么呀？多淫人称猛火炬啊！哎，这个淫心一动的时候呀、啊，这个贪欲一起的时候呀、啊，这个身体百骸啊就燃烧的不行，像大火在这燃烧，炙热的不行。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啊，就教给他一个方法。你教给他一个方法，你既然这个多贪欲啊，既然身体中的猛火，这个威猛火炬啊，那你就观察你这个身体里面的火大。哎，观察身体里面的火大，就是这个火大说的是什么呀？就是温度，就是冷暖之气啊。那你就乖，你这个四肢百骸的这个能冷暖之气，神光内凝。哎，你把你这个心呀、啊，不要向外持求了，不要在自己心心念念上了，而是观察自己这个四肢百骸哪地方冷了，哪地方热了，这些冷暖之气，这就是化多淫心为智慧火。哎，从这地方就是把淫心转化过来了。本来一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什么呀？淫心一起，淫心一起，这个身体炙热的不行了，这时候立马观察这个炙热的是什么？哎，这就是淫心化下来了，就把这个淫心转化掉了，转化成什么了？转化成智慧火。为什么呀？其实就是觉照力、觉察力。你在这地方能观察到这个微，观察到这个身体的冷暖气机的变化，冷暖气机的变化，也就是说你觉察到了，觉察到这个淫心一起的时候，身体变热了，哎，你觉察到这个热气了。从这个注意力从这个淫心上，然后回归到了这个冷暖之气上，所以说从这地方来把这个多淫心转化掉，其实这是转化，也就是转移注意力了，你的这个注意力转移过来了，所以说从这地方呀、啊，把这个多淫心化成智慧火，这时候修成这个了，修成这个就是说是修到这个成就的时候，就是他能够化成火光三昧，也就是他这个身体没有了，只有一团大火，就跟前面的那个水光月光童子一样，月光童子是化成一滩水了呀。这个火头金刚呀，他最后如果修成的话，他就是化成一块大火了。所以诸佛皆称他为火头。火头，哎，这是从这个无处色魔，从这个火大入手来修行的，也就是他也是观，或者是观想，或者观照身体上的这四肢百骸的这个冷暖之气。那么这时候如果是从火性上来入手呢，若以火性观，如果遍观身体的这个冷暖之气，焰有非真离啊。 这个燕有说的是什么呢？燕有说的就是燕气，这个燕离，这个淫欲之心。你对这个淫欲之心啊，特别厌离，认为它是不好的，认为它是不好的，所以你要回归过来，观察自己的这个冷暖之气。那么这不是真正的从淫欲心离开，这不是真正的从这个胎域中脱离出去，这不是真理。真理是什么呀？发现这个所有的淫怒痴，淫怒痴和这个妙明真心无二无别，这才是真正的离开。也就是淫怒嗔痴的这个真心，它的这个真实面貌是什么呀？它的真实面貌就是妙明真心。就是妙明真心。如果你仅仅是在这地方厌离，厌离这个淫欲之心，那这不是真的这个离开这个淫怒心，或者真的这不是真的离开这个淫心。所以说，如果要是从这个初发心或者初出修行的人从这地方入手，那不容易获得圆通，不容易获得圆通。就是初发心修行的人啊，他没有这样的力量，没有这样的觉知力，没有这样的觉察力，即使能觉察到淫心起来了，他也没有这样的转化的能力，所以说他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观化智化这个多淫心为智慧火，他化不了，化不了。所以啊，就是这对于初发心修行的人或者初初入手的人，他不容易修，不容易修，或者不容易从这地方起观来证入圆通。哎，这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火头金刚无处色摸的这个修行方式来谴责他。所以说是心目佛道，厌离娑婆，这就是说是厌离之心。这个地方说的厌离之心，其实就说的是厌离这个淫欲心。因为这个火头金刚，他是这个性多胎欲啊，他因为胎欲重，所以才教他的这个观火大的这个方式。心目佛道，厌离娑婆，这叫这个心厌之心。在净土中来讲呢，这是很好的。就是说净土中来说呀，我们就应该厌离这个娑婆世界，那应该极度的心目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必然的，这是净土宗学人的这个立宗的根本。也就是说，是我们净土宗的学人的这个，你要往生净土，最大的这个认识是什么呀？最大的认识就是认识到这个娑婆世界是肮脏污秽的，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大苦海，就应该认识到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个这个充满住苦的这个地方，只有有一个地方它是只有极乐，那个地方就叫什么呀？叫极乐世界。我应该急速的远离这个娑婆世界，而追求向往那个极乐净土，这是净土宗学人来说重要的。也就是说，至于说是不是明心见性啊，是不是这个救度众生啊，这未必重要，未必重要。重要的是应该急速从这个娑婆世界厌离出去，不能说是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还没有解脱，没有这样的说法。哪会说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解脱了，或者是升到这个凡身同居土下品下生，这就不是解脱了，通通都是解脱。从这个娑婆世界已经脱离出去了，到那地方再也没有一劫一劫的生死了，那地方只有住乐，无有住苦。所以说在那地方再听这个释迦阿弥陀佛在那地方讲法，从那地方再究竟成佛，但是呢再也不会有一劫一劫分断的生死，从那地方莲花化生出来一直到究竟成佛，就那一个身体，就那一个身体。所以说再也没有种种之苦了，连苦的名字都听不到。所以应该急速的这个祈求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应该有这样的愿力，应该有这样的愿力。我们现在呀，大部分就是修复心中心的呀，或者打完千座的呀，就说是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呀还很糊涂，但是呢又对往生净土这个事呀太上还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这其实是糊涂，其实是糊涂。老人都说过了，就说是修进这个在修心中心之后啊，下座之后，或者是持这个49遍的这个持持咒，或者是往生方咒，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往生斗帅内院，必然是如此，决定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或往生到斗帅能源，决定是如此。老人既然如此说过了，也有这样实行的方法，那决定能往生到那地方，没有任何怀疑的地方。在这地方一怀疑还怎么去呀？在这地方怀疑是不是净土宗去解脱不了呀？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解脱不了？或者是不是自己还没办法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些地方还说什么呀？修正功夫好了才能到这个，才能到这个什么呀？才能到这个 都山内院，这都是胡说，这都是胡说，就哪有这样的说法呀、啊？老人都没有说，老人都没有这么说过。老人就说是下座持49遍这个慈氏咒，就能往生到都山内院。既然老人这么说了，那就如是信，如是行，就这么去信，就这么去行，这必然能往生到都山内院。若是行之修正功夫好了，那还需要往生到都山内院吗？那就应该在娑婆世界，在这个六道轮回中头出头没，这样才对嘛。所以说是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所以要在这地方呀，就说是拿这个净土，拿这个往生来说啊，或者拿这个往生到都山都院，或者是极乐世界来说，这都是解脱，已经解脱过了，已经解脱过了，就是从这个娑婆世界解脱出去了，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不应该有这样的这个。觉得这个往生都山内院是第一，往生净土宗进西方极乐是第一的，这个打开本来见性是高的，哎，有这样的这个高下之分呀？没有这样的高下之分，没有这样的高下之分，看你适合于哪个，你适合于往生呀，那你就去用这一个方法求往生就可以了。有你打了1000度的那个底子去往生，必然是能决定往生的，必然能决定往生的。所以说是在这地方没有一丝一毫怀疑的余地啊，在这地方怀疑还怎么去啊？多数人就是在这地方疑着自己究竟能不能去啊，或者疑还有在这地方谴责呀、啊，谴责西方极乐世界好，都山内院不好，或者都山内院容易去，西方极乐世界不容易去，在这地方谴责来谴责去。到归根结底不知道自己要去到什么地方，人云亦云，哎呀，真是糊涂。就是你应该选出一个来，你信哪个就决定以这个为目标，有相应的实行方法，那有相应的实行方法，有自己的信力，有自己的愿力，也愿意去行止，怎么还会往生不了呀？决定能往生得了，决定能往生得了。就是对于净土宗来说呀，最大的坏处就是说是最最对于往生来说最最最坏的就是怀疑，最坏的就是怀疑，老在那疑着，这不是一个好的这种心态，不是一个好的心态。所以说净土宗来说呀，就说是心目佛道，厌离娑婆，这是很好的，要一句弥陀，这个心愿具足，就希望来到西方世界去，就希望就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脱离这个娑婆世界，就应该如此嘛，就应该如此。就是因为认识到这个娑婆世界是个大苦海，知道这个娑婆世界是大苦海了，无有出去，那告诉了你一个处理的方法，告诉了你一个好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呀？就是极乐世界，那个地方没有住苦，只有住乐。哎，所以要千方百计的要去到那，去到那是重点，而不是说是对于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呀、啊，那打开本来不打开本来不是重点，那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要去到那儿，这是重点。所以说这呀、啊、是心愿具足，这就说是对于净土宗来说是心愿具足，对于修禅的人来说呢，对于别的根性的人来说呢，哎，他不是这样的根性，他就是要在这地方克期取证，就是要打开本来见性，就是通过心力在这地方用功，通过正道，哎，在这地方来下手。所以说凡有心愿，是凡有心上愿下之心，这就是凡夫禅。哎，这就是前面一句呢，是对于这个修净土宗来说的。那么这样的心态对于这个修禅参禅悟道的人来说，那就不一定是好心态。参禅悟道的人哪有这样的心愿之心呀？娑婆世界和极乐世界无二无别，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差异的是什么呀？差异的是心，所以才在这地方有念佛一句，挑水三代，就是你在这禅堂里面念一句佛呀、啊，要挑三代水来洗这个禅堂。为什么呀？你把这个禅堂污蔑了，你把这个禅堂污秽了，也就是你在这地方还有心上咽下之心，还有这个高低分别之见，那还是禅吗？那不是禅了。不是柴了。所以说这后面的这个话呀、啊、是给修柴的人说的。你如果是往生净土的这样的想法或者这样的根性的人，你就不要听后面这句话。你如果是听后面这句话的人啊，你就不要听前面那句话。就是不要把两个拿出来的觉得这个自己矛盾无所适从了，是你的心在这地方矛盾，是你认识上有矛盾了，认识上有矛盾了。这两个话呀，这是对不同的众生来说的，或者是对于不同的根性的人来说的。所以说心上念下呢，这就是凡夫禅，没有入圣，还是凡夫境界。那么外道呀，也是心上念下，他要成仙，要离开这个凡夫世界，他不明白呀，仙就是凡夫，凡夫就是仙。佛就是凡夫，凡夫就是佛，本自一体。所以说心上念下，往 心外去求，就说是他不明白啊，不明白所谓的仙、所谓的佛、所谓的白佛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都是从妙明真心中化现出来的，都是从一心中显现出来的种种而已。所以说，心觉悟这就是佛，心迷惑这就是凡夫。所以说，都是向外去求，认为有个佛可成，有个仙可成，这些东西这些啊，都是向外求，向外求，不知道自性呢是本自真实，本自具足，这就是称之为外道禅。所以说这段经文就说是啊，假如心目清净，厌离淫欲之火，因此而观火大，这就是一心厌之心，还是凡夫境界。这不光是凡夫境界，就说即使你在这地方观成了，观成火大了，那你也并不是真正的厌离，也不是真正的离开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淫欲，并不是如此，而是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你还要通过这种观想，还要通过这个有为造作，才能才厌离开这个淫欲之心，才厌离开这个淫欲之火。这不是真正的离开，这不是真正的离开。所以说，因此能说，因此而言呢，这个观火大，这就是心厌之心，这是凡夫境界，不能断惑证真，就是不能周遍，不能遍融。不能真正的出离生死，那么出发心者怎么能以这个火性观为方便法门来证得这个圆通实性呢？所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依这个火大修行不合适，也就说是在这地方呀，要通过火大来修行，要观这个火大呀，也不容易，就跟前面的观水大其实一样。哎，这就是从这个火大入手的时候，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拣择。紧接着是从这个分大，若一分性观，动即非无对。这个分性的特点呢，就是动，但个分不挂了呢，它就寂静静止了。所以说动静，既然是动静呢，它就是有相对的，对非无上觉。既然是有能有所，有动有静，这是有相对的。既然有相对，那就不是无上正的正觉，就是既不是这个有相，既然是有相对，不是正觉，那如何从这地方证入圆通呢？哎，这个从这个分大入手的是这个琉璃光法王子，琉璃光法王子他是什么呀？他就说是这也是这个谁教他的一个方法呀？这是无量身。无量身这个无量身佛出世之后给他示入的一个方法，就说是你要观察这个世界和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呀，其实都是妄缘分力所转，哎，都是被业风鼓荡所拽到这地方来的。所以说轮转都是怎么生出来的？业风鼓荡出来的。那你就观察这世界的哀力，这些众生的哀力，无非都是在动静二相上，或者是动止二相上。你这个世界啊，要运转啊，太阳要自转啊，也要公转啊，地球要围着太阳转啊，有自转有公转啊，这些都通通称之为动，通通称之为动。但是呢，它也有静的地方呀，这虚空是静止不变的呀，这没有分的时候，这数是静止不变的呀，哎，这也有静止，也有静止。所以说你在这地方观。就是观这个世界的哀力，观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啊，观身体的这个动啊。哎，我们通过呼吸就是这个运动的呀，就是一呼一吸都在这个动之间。那么观这个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内心无揣。所谓的内心无揣，这个揣不就说的是分大吗？所以说观起心动念也是分大。住动无二等无差别。等你观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遍满一切的时候，这个起心动念，这个分大遍满一切的时候，这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分大构成的，都是分大组成的，都在这个业分鼓荡之中。哎，你从这地方来示入圆通，最后示入圆通就是从这地方回归到什么地方来啊？就发现了你这个动。或者说起心动念，你这个念头的来来去去，这个生生灭灭，这个生生灭灭来来去去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又去到什么地方灭掉了呀？那来无所从来，去无所从去。所以说，从这地方来证入圆通，从这地方证入圆通，也就是这是持地菩，这是琉璃光法王子通过这个观分大，通过观分大，观分大其实就是观这个动静相，观动静相，观动静相呢，看到这个一切的这个动静二相，动是从什么地方而来的，静又灭到什么地方去了，通过这地方示入圆通的。 哎，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说是动即非无对，就是这有这个动静相呀，你这个起心动念，这就是动向呀，起心动念就是动向，一念未生时，这就是寂静相呀，这就是寂静相呀，所以说有动向，有寂静相，这都是相对而言的。既然说这是相对，那就不是无上正等正觉。既然不是无上正等正觉，那怎么能通过这个分大？怎么能通过这个动向来获得证入圆通呢？哎，这就是文殊菩萨拣择这个分大的时候，就是分本来是没有体性的，分是什么呀？分是空气的流通，它没有至爱之性。地大的特点呢，它就是至爱之性。那么分大的特点呢，就是说是流通，它没有至爱之性，因没有所住，没有所在。就是有时时有时无，一动之后就成了风了。所以说我们老说这个夜风鼓荡，夜风鼓荡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妄动不止啊。我们的这个妄念呀、妄心呀，它是叉叉叉的，就那个打坐的过程中呀，那个妄心啊，就像瀑布一样，叉叉叉的往出来涌啊，涌动啊，鼓荡，就像那个波浪一样，一直在那翻腾。这就说是这个妄动呀，其实就是分大，所以说一止之后呢，分就静了，分就停了，忽起忽停，这就说的是动静不常。如果观分性的话呢，分时动时寂，动寂是相对的，一会有起起灭灭，一会有起一会有灭，这个妄念也是一样，一会起来了，一会灭掉了，一会又灭尽了。这就是动静二相，相对的东西呢，都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不是离一切对待的无上觉，就是无上觉是离开了一切相对的，也离开了能所的。因此呢，观这个分性能证到这个常住不动的圆通性呢，根本不可能。所以说，娑婆世界啊，依据这个分大来修行也不合适。紧接着就是从这个空性观，空性观，从空性观呢，就说的是这个什么呀？就说的是这个，从空大入手，空大入手就说的是，若依空性观，昏顿先非觉，无觉亦菩提，云何混圆通呀？哎，我们说这个空性的时候呀，说这个空的时候，就说的是完空，昏昧完空，就这时候昏昏沌沌的，什么都不明白，不明觉。没有觉知力呀、啊，不是了了分明啊，这就是说所说的是昏沌先非觉，无觉亦菩提，这没有觉性呀、啊，没有觉性，那怎么能称之为妙明真心？怎么能称之为菩提呢？不能称之为菩提啊。我们所说的空是什么呀？我们所说的是一念不生，不光是一念不生，而且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就是觉性呀、啊，是有觉呀、啊。所以说，在这个有觉，这才称之为菩提啊！你无觉能称之为菩提吗？无觉不能称之为菩提。所以说是这个无觉性啊，就说所说的这个空性，就是慧昧完空，慧昧完空。所以说，如何依于这个无觉性的这个慧昧完空来获得这个圆通呢？那也不容易，那也不容易。通过这个空大来证入圆通的是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的意思就是他证得了这个，证得了什么呀？证得了无边身。真的了，无边身，也就是身体变成一个大虚空了。身体变成一个大虚空，当然称之为无边身了。但是呢，这时候啊，有佛出世，就给他遍照。你不是有虚空吗？你不是身体是虚空吗？这时候现大光明相，让他这个虚空身的这个形象慢慢显现出来。从这个形象中显现出来，也就是这个觉性显现出来。你不能光有个空啊，你这个空里面没有觉，那能称之为妙明真心吗？能契入妙明真心吗？不能契入妙明真心。所以说，在这地方要有大觉生出来，要有觉性生起来。这时候明白这个觉性，觉知到这个无边身的什么呀？觉知到这个不空，空遍满十方的，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的菩提，这是我们的觉性。所以说，这是虚空藏菩萨这个示入圆通的这个方法。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这里的空呀，对于我们来说呀，就是是这个空呀是完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里的空是与有相对的空，就是这个杯子放在这地方是有，把这个杯子取掉了，这就是空，这是完空。完空是明白不灵的。真空是有个灵明觉性在，我们所说真空的时候呀，是空而不空，空而不空，就说是妙明真空呀，它有这个灵明觉性在，它不是实有个这个空呀，它不是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啊，而是空无一物里面呀，有个妙明真心。 就是他的体性是空明的，容不得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因为真空是没有形象的，它是这个灵明无助，所以才能生起外法。我们所说的真空呢，就是这个妙有，这个妙有呢，就是真空，我们说的是这个。但是呢，这地方所说的空是外空，就是不是真空妙有的那个真空，而是说是有无的那个空，有无的那个空。所以说这段经文就说是啊，如果要是以空大来，要是以这个观空大之性的话呀，这个外空明外不灵，无灵明觉性，无灵明觉性当然不是菩提正觉。那么观空大怎么能证到这个菩提正觉呢？也就是怎么能够证到这个圆通实相呢？所以说娑婆世界依于娑婆世界的众生呀，依于这个空大来修行不太合适。就是你在这地方啊，落入这个空界，落入这个空空荡荡，就像我们修行过程中出现这种空的这种觉受呀，空的这种觉受，像我们大乘经里面说的出现这个空乐明的这种境界。若是这个执着在这个空的境界里面，执着在这个空的境界里面，落到什么境地去？落到什么境地去了呀？落到这个无色界里面去了。你如果执着在这个空上，那就落到无色界里面去了，是没有形形色色的，无形无色。你如果执着在这个乐上呢，执着在这个乐受上呢，执着在这个坐禅的这个喜乐之中呀，那就堕入到这个欲界去了，堕入到欲界去了。你如果是执着在这个明上呢，哎，就有这个光明相啊，有这个大光明起现呀。要是执着在这个明相呢，那就落在这个色界上去了。所以说是，若不把这个空乐明细节带出，遣除掉这个空乐明，那还是没办法从这个三界轮回中超脱出去呀。所以说在这地方说的这个空，就是说的那个空乐明的空，就是说的那个外空。要是落到这个外空里面，也是不究竟，也是不解脱。所以说要从这个空大来入手观啊，也不一定合适，不一定合适，就是不一定适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就是从空大来说，紧接着就是从这个十大，十大呢就是若以实性观，观实非常住，存心乃虚妄，云何获圆通呀？哎，这个十大当时从这个十大入手，或者从十大去修行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是这个有世宗出世呀，就教他，有燃灯佛吧，好像是燃灯佛呀，在这地方教他。有日有这个有佛出世名，日月灯明。哎，这个日月灯明佛呢，就教他什么呀？修习这个唯心实定，修习唯心实定来入这个三摩地，入这个正受。哎，也就是说是他是通过修这个唯心实定，证得这个什么呀？证得这个妙缘实心三昧的。就是一直到这个燃灯佛出世的时候呀，他才证到了这个妙缘实心三昧。哎，原先都是依于这个唯心识来入于三摩地的，等到这个燃灯佛出世的时候啊，他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实性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那个说这个弥勒菩萨啊，有一个偈子呀，就说到这个唯识的时候，说到这个说到他的一个偈子，就是说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无分别是智，就是你要落在这个无分别上呀，以这个无分别呀来证入这个唯心实定呀，这就是无分别。那么依实染，依这个分别心呢，起种种的妄识分别见解，这就落入生死了，这就是染了，这就是染，染就是染污了，被生死染污了。依实染，依至净，依至净，依这个无分别心呢，也就是依这个智慧观察之心，这就是清净。那么染有生死，染污了之后啊，这个六道轮回生死就生出来了。那么到清净的时候呢，到无分别智智的时候呢，到无分别智智的时候，净无诸佛，就说是净的时候，不是说是没有生死呀，净的时候何止是没有生死，连诸佛也没有呀，这才是所说的这个唯心实定，或者这说的是文殊菩萨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唯识的这个见解。也就是我们这个实性是什么呀？实性是妄想分别，实性是妄想分别。那离开这个妄想分别是清净吗？这个离开这个妄想分别之后呀，离开这个妄想分别之后，这就是连诸佛都没有了，诸佛都没有了。为什么呀？佛和这个众生这还是在分别之中呀，还是在这个分别之中。 所以说在这地方说净无诸佛，真正亲近到极地的时候啊，连佛也了不可得，佛也了不可得，佛都了不可得，还说什么众生呀，众还哪有众生的影子呀。所以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从这地方说的。所以说这是从弥勒菩萨的这个唯识的这个唯心实定这个角度来说，那么我们在这地方这个文殊菩萨来检责的时候呢，就说是若以实性观，观实非常重，你要观这个实性啊，观这个我们的起心动念啊，观这个实性，观这个分别心啊，那么观这个分别心，它不是常，它不是只，它不像这个妙明真心一样遍照常住的，它不是如此的，它是说是观的时候这个实性就没有了。观的时候这个实性就没有了，所以说是存心乃虚妄，你这个还要从这个心来观这个观你的这个分别心啊，来觉照照破你的这个分别心啊，那么这就是虚妄的，这也是虚妄的，不光说是这个分别心是虚妄的，你连觉破分别心也是虚妄的。所以说在这地方如何能契入圆通，如何能获得圆通呢？金姐就说是啊，这里的实就说的是妄实，妄实。所以说依于实性观，实性就说的分别妄实，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世神。世神呢本来就是真如佛性，只是因为真如不熟自性，对前进忘记分别，动乱不已，就是对境身心了呀，对境身心，这就说是实神不熟真如自性了，所以说才转为世神的。如果以实性为所观之境，观外法为实，这一切的种种的这个法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呢？都是从这个实性里面生出来的，只是这个实性而已，没有别的东西。所以说三界为心，外法为实，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个角度来说，就说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是什么呀？这是第八识的相分。我们来认知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的这个所谓的见闻觉知修长，这些是什么呀？这是第八识的见分，第八识的见分。所以说在这地方，在这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你眼所见，那你耳所听，那你起心动念都是在实性里面，都是在实性里面，也就是都是在这个第八识里面，都是在这里面。所以说在这地方才说乖外法为实，外法为实。那么实性本身是在不停的思量计较分别，这就说是第六识的特点。第六识的特点就是分别思量计较，所以说它有三量呀，它有限量、比量、非量。比量的特点呢，就是说是对比逻辑推理；限量呢，就是说是离开了这个对比，离开了这个分析，是明摆着的，这就是限量。非量呢，就是通过逻辑推理分别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这就是非量。所以说是这个说的是思量计较，这说的是这个第六识的特点，它是从这个生灭不离而非常住不动的，而且实性观呢有能观之性和所观之境，所以说能所相对是虚妄不实的，要观这一切啊都是从实性中流淌出来的，那这就是有能观之性和所观的境。这些境界是什么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是外境。那么内境呢，就说这个是起心动念，这些内境外境都是从心里面流淌出来的，那这就是有能观之境和所能观之心和所观之境了。既然有能所相对，那就不是虚妄，那就都是虚妄不实的。也就是说这些我们所开导的这些外境是虚妄不实的，我们的起心动念也是虚妄不实的。所以说因十大怎么能证到这个清净本然呢？因为这个虚妄的这个观心啊，因为这个虚妄的观实啊，怎么能证到这个清净本然呢？所以说怎么能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真实不虚的这个圆通实性啊？所以说在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呀，因为这个十大修行啊未必合适。这就是从十大上这个检测，然后紧接着就是从这个见大上，从这个见大上，哎，从这个见大上来检测，也就是所谓的根大，从这个见大上来检测是什么呀？是住行是无常，念性缘生灭，因果经书改，云何获圆通呀？哎，这个见大上当时说的就是这个大势至法王子，大势至法王子，大势至菩萨呢？当时啊，他是从如何获得圆通呢？他是通过念佛，从念佛三昧来获得圆通。也就是说，这时候啊，有佛出世，名这个超日月光，超日月光佛呢，就 教他这个念佛三昧。就比如说是有一个人啊专门忘事，有一个人呢专门忆事，专门记着这个事。如果两人呀、若逢不逢，若见不见，或忆或忘，哎，这就是永远都见不到，永远都见不到。那么就说是两人相忆啊，二意念生，就相当是你在这地方永远记着，一直永远念着，心心念念都是这个改念之佛。这样的话，这就是母子相合，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命不相乖离，就是你生生世世呀，都和这个祝福呀，不相离开，不相离开，这就是二人相忆。所以说，从这地方呀，又有如母一子，这个就是从这个方法来证入这个什么呀？证入念佛三昧，证入念佛三昧。所以说，他最后说的时候啊，就说是他是通过这个。布施六根，净念相继，净念相继，以这样的方法来证得这个三摩地的。这是从这个大势至法王子，从大势至菩萨的这个用功方法来说的。那么在这地方，文殊菩萨检择的时候呢，就是住行是无常。你在这地方如母一子，如子一母，这人二人相忆的时候，或者是布施六根净念相继的时候，这都是住行。都是诸行，既然有这样的这个行，既然有这样的意念，就有忘却的时候，所以叫若忆若忘。一人专门为了纪念，一人专门在这地方忘呀。你有记住的时候，那你就有忘掉的时候。所以说，诸行是无常，这地方忆和这个忘是同样，通通都是无常的。那么念性缘生灭，你在这地方净念相继啊。要在这地方念佛呀，要在这地方证入念佛三昧啊。那通过这样的念性，这样的念性是生生灭灭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妄念起来了，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用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消灭这个妄念，转化这个妄念，转化这个妄念。所以说这个念性啊，它是也是生灭的。那么你怎么从这个生灭之中，从这个无常之中？这与因果不同之别，那么如何来获得这个圆通呢？哎，这就是从这个大势至法王子的净念相继的这个，从大势至法王子的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个方法来检择他，文殊菩萨就检择了这个。其实啊，我们老人说这个净念相继，都是六根净念相继的时候啊。就是说呀、其实我们的净土尊人呀、把这个净念相继都解释错了。就是净念相继，问这个净土尊学人都怎么解释这个净念相继啊？就拿这个念佛的名号呀，一直这个念念相继，把这个念佛的名号呀，一直维持下去，一直相继下去，一直在这个心心念念里面都是这个念佛的名号。其实这个错了啊，这个错了。老人在这地方说的就是，真正什么叫净念相继呢？就是说的这个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号，一时脱落，能所双亡。哎，这时候妙明真心，灵灵明明显。这个显露无疑，这才是所谓的净念相继。也就是说，这个净念呢，就说的是我们的妙明真心；相继呢，就说的是打成一片，打成成片的什么呀？成片的不着相，一着相，这个妙明真心就被遮蔽了，就不相继了。所以有动中相，有静中相继，有动中相继。静中相继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个静中呀，在这个修行打坐过程中呀，这个灵明真心还没有着相呀，还没有被遮蔽啊。但是呢，一通过做事儿，一在这个事情上磨练，又被遮蔽了，心妄心，心又妄动了，又不成片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磨练的动中相继才行。动中相继就是整天在世上磨练呀、要从事项上透出去，要从事项上怎么透出去啊？发现根本就没有事，根本就没有事可让你动心，哎，这就算是从事项透得过去了，就算透得过去了。所以说，说到净念相继的时候呀、说这个净念就是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就是说的一念不生、了了无明的灵知之性，说的是这个。不是说是有心念佛的那个念，有心念佛的那个念呀，那不是净念，那不是净念。所以说是这地方就是真正明白了这个净念，再说后面的相继，后面的相继就是保任的功夫，保任的功夫。哎，这就说是这是老人的解释的。这个在净土宗学人啊，有时候他就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就是拿一句佛号呀、把这个妄念都截断。 把这个妄念都觉得，把这个称之为净念相继，其实就是说这是净土宗学人的方便，但是呢他讲的不究竟，不究竟，或者不利益不高，利益不高，他讲的不究竟不透彻，老人在这地方啊就把这个讲得很透彻。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呢，哪一样没有生住意灭呢？你再看我们的这个人，哪一个没有生老病死呢？出生以后啊，都要经历这个由少而老、由病而死的过程。这个生老病死呢，就是生住意灭；生住意灭呢，就是住行无常。一切事物呢，都跳不出这个规律。大势至菩萨呢，就是依这个根大或者依见大修行而证道圆通的。见大呢，就是根大，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如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就是通过念佛的这个方法来都摄六根，就是教我们用念佛呀，用我们这个念佛的这个佛号呀，用几句佛号把这个六根都摄住，让我们的这个眼睛眼根呀不要向外痴求呀，不要着到这些色相上呀，耳根呢不要着在这些声尘上呀，鼻根呢不要着在这些香味上呀，舌根不要着在这些甜带上，身根不要着在这些冷暖滑涩上，意根呢不要着在这些生生灭灭上，通通都不要着在这地方，只有这一句什么呀，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这就是用阿弥陀佛的名号来摄住这个所谓的六根。哎，在这地方就是说是都摄六根，那么净念相继呢，那就很难了，那就很难了。这是禅宗的这个悟后保证的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呢念佛都是有能念之心和所念的佛号，就是我们在这地方通过念佛法门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有能念之心和所念的佛号，就是心心念念啊都是拿一句佛号，工作啊做事啊都是用佛号，就说是这是净土宗人的这个方面，这是一般的念佛法门。那么既然有这个能所呀，那就还是生灭法，就是我们妄念升起来了，用一句佛号把这个妄念转化掉，所以叫乱用佛号投于乱心呀，乱心不得不佛呀，就是你这个心呀生生灭灭都狂乱颠倒，这时候呢用一句佛号投进去，那么这个狂乱颠倒的这个念心呀，这个妄心呀就转化成这个佛心了，转化成佛经了。所以说呢念性缘生灭，这就说是都是生灭法，都是生灭法。这个妄念呢有生有灭，这个念佛之心呢也是有生有灭，所以说念性缘生灭，因果经书改，就是如果从这个有生有灭的这个妄念下手，前面这个净念相聚很难，这个禅宗是禅宗悟后保证的功夫呀，这不是一般人做到的。这个前面这一段啊应该是老人在别的地方说到的，但是呢这后面的话没有引用完，没有引用完，就老人在后面应该紧接着就说了这个是什么是净念，什么是相继，说的是不光要静中相继，还要动中相继，就说的是这个是。因果经书改呢就说是如果从生灭的这个妄念上下手修行，想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圆通实性，这就是因果相违背的。那你怎么能从生灭性上来证到不生不灭呢？这就说是因地不正，果遭淤曲啊。所以说属就是不同相违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因果应该是同类的，就说是依于这个妙明真心才能证入这个圆满佛果，也就是这个妙明真心是不生不灭的，遍满十方的，涵盖了一切诸佛的功德的，所以这从依于这个才，这是成佛的正因，而不是从这个有修有德有证，而不是从这个因缘法里面，也不是从这个有为造作里面去证到一个无为的果。通过有为的方法怎么能证到无为的果呀？这都是因果相续，因果相续。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有人说呀，就是凡夫呀，凡夫是不是成佛的这个因呀？就是没有这么说的，没有这么说的，就说是成佛的因是什么呀？成佛的因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这是成佛的因，这是成佛的正因。因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都有佛性，依于这样的正因才能成佛。所以说成佛是依于这个正因来成佛，不是说是因把这个凡夫通过修行、通过正道来证成一个佛，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因果应该是同类的。以生灭为因呢，改的有生灭的果；以不生灭为因呢，才能改的不生灭的果。如果是这个生灭为因呢，就改的不生灭的果，这就是因果相违背了。那么依于根大修行，怎么证到不生不灭的圆通实性呢？就 说你依于这个生灭性，依于这个有为造作性，依于这个念性无常，来怎么能证到这个常住真心呢？怎么能证到这个不生不灭的妙果呢？所以说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啊，与这个根大修行啊，也不合适，也不合适。这就是从这个，啊，这就是从文殊菩萨呀，从这个七大拣择，拣择这七大呀，都不适合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哎，这就总共加起来呢，从这七大到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六尘，五根六识，哎，这总共加起来就是25位大菩萨的用功法门呀。都一一做了检测，一一做了检测，得出的结论呢，就是说的是这从25圣的这些方法呀，除了耳根，其他的呀都不圆通，都圆通，这就是文殊菩萨检测之后得出的这个结论。哎，紧接着后面就开始检测这个耳根圆通了。既然是一切都不圆通，那么总有一个要适合于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吧？那么紧接着就后面说了这个事儿。哎，就说的这个。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阴门，欲去三摩地，只以文中入。哎呀，这就是前面的这个24圣都检测过了，从这24圣都没办法适入圆通，或者说没办法适合于娑婆世界的众生，那哪个方法才适合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在这地方，文殊菩萨就说是呀，那么要诸佛啊，要从这个娑婆世界解脱出去，要从这个娑婆世界出现出世于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出世呀，在这娑婆世界降生，那么要在这个娑婆世界来说法。说法的时候啊，这个地方的真教体是什么呢？这个地方的真教体就说的是方便全巧方便和证入这个证入圆通的方法。全巧方便和证入圆通的方法究竟在什么地方啊？就在这个音声闻性上，就在这个音声闻性上。所以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就是这对于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从这个音声，从这个闻性悟道，从这个地方修行入手，这是教化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这个方便和这个娑婆世界，这是教化这一类众生的这一个法门。那么要从这地方来证入三摩地啊，要从这地方来证入这个三昧啊，那就只有从这个文性中入，这就叫十以文中入。所以说是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阴文。为什么说是阴文呢？没有说只是文性呀，还说了这个阴城呀，就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要修行，要听闻佛法，都是听闻到佛的音声啊，都是听闻到佛的音声，听闻到佛说法的这个音声才能从这里面悟道，要不是从听闻到这个佛的音声，那如何来修行呀？连声音都听不到，连声音都听不到。所以说是清净在音闻，也有这个音声，当然也有这个文性，最后要反闻文自性，反闻文自性，从这个音声上回转到这个自性上来，回转到这个文性上来，从这个文性上入于三摩地，这就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的这个方法。文殊菩萨就对佛说呀，你为了教化众生，示现娑婆世界，就是诸佛出世到这个释迦佛出世到这个娑婆世界，他是为了干什么呀？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是为了开示悟入佛智之见。那他要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就假借于种种的全巧方便啊。这个全巧方便是什么呀？就是对机而答，应病于药。你这个众生有什么样的病，那就用开什么样的药，那都是观众生的机宜，观众生的机宜来应机作答。所以说应娑婆世界众生之机而设立教体，如果不设立教体，就是不设立这样的全巧方便，众生也听闻不了这些佛法。所以说假如说不对机呢，就不响应。如果要是让文殊菩萨来选择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呀，用哪一根修法最为得宜，那就选这个耳根。因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阴文，就是这个教化的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从这个阴声和文心上来教化。比如说这个某某人睡着了呀，你轻轻的喊他某某某，他一听就醒了，你让他看呢，但是呢他也看不见，更不会醒。就说是他如果这个人睡着了呀，你在他眼前放什么他都看不到，但是呢你一叫他呀，他就醒了。你给他吃东西呢，他也不知道，更不能吃。那么我们醒着的时候呢， 即使是隔一座山海，你也能听到，而眼前呢，仅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所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呀，耳根最利，耳根最利，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呀，耳根是最灵利的。你即使是睡着了，别人一叫你，你也能醒来。就算是醒着的时候呢，其他六根呀，其他几根呀，眼根它隔一张纸就看不到了，但是呢，耳朵隔很远很远，或者是十方世界，或者是这个四面八方啊，同时敲鼓，同时都能听到。所以对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呢，应该把耳根作为真正的教体，就是作为这个拳脚方面这个入手处，也就是依于耳根来修行。念佛呢，或者是念咒的时候呀，心念耳闻。用心念，耳朵听清楚自己念的声音，把一根妄想抓住，是妄念不起，当下即能回归到这个清净本性。所以说，此方正教体，清净在因闻。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要证到这个真如佛性呀，从能闻的这个耳根入手，最易得力，即欲取三摩地，实以闻中入。三摩地就是真如佛性，也就大佛顶如来明音，就是娑婆世界的众生要证得这个三昧啊，要证得这个证啊，又从什么地方入最为便捷啊？就从这个闻性中入。哎，这就说是我们要契入闻性，百门闻自性，用耳根圆通法门来证得这个三摩地。我们要用大势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这是老人在别的地方讲过的，就说是我们现在啊，老人在这地方就把这个大势至菩萨所教的这个净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样的方法，和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入流王所这样的方法结合起来用功，就是对于我们心中心来说呀，就心念耳呀，通过心念耳闻的这个方法来打开本来见性。所以说，念佛的圣号是。修学者的眼睛、耳朵、鼻子，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都集中摄念在这个佛号上，不时向外持求。佛号呢，从心起而出于口，耳朵听得清清楚楚，才能摄入妄念而安然入定，才能收到这个念佛的功效。这种口持耳闻的念佛呢，就是最好的观照念佛法。因为耳闻即是心闻呀，心关照在这个佛号上，妄念自然而然不会升起。也就是说是我们在这地方呀，老人是说到这个念佛方法的时候，说到这个念佛的这种方面的时候，就用这两种方法，是通过这个心心念念都听闻到这个清清楚楚的这个佛号上。那听闻到这个清清楚楚的佛号上呢，妄念自然而然不会升起。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摄入这个意根，来让自己的心呀不向外痴求，不在这地方打妄想。这是老人说的这个念佛的这个方法，哎，就是用到这个地方来了。离苦得解脱，良在观世音于恒沙劫中入微尘佛果，得大自在力，无畏示众。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西安宁，是处或常住。就说是观世音菩萨从这地方，依这个耳根圆通法门，依耳根圆通法门获得这个离苦得乐。哎，他不光能自己这个离苦呀，还能让一切众生离苦呀、脱离苦海呀，都获得解脱呀。所以说，这是再太观世音菩萨。紧接着就说是于恒沙劫中。入微尘佛果，就说的是这个观世音菩萨呀，正从阿僧圆通法门正道之后，获得圆通之后，就说是，这个改的两种殊胜吧，一种就说是于是这个从上祝福改的这个同一合觉，另一个呢就说是同和这个六道众生呀同一悲仰。这就说是获得两种殊胜，那么紧接着就说的是观世音菩萨这个获得两种殊胜之后显现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应化之身，三十二应身呢，入于无量无边的微尘佛国，助这个教化众生。这就是恒沙劫中入微尘佛国，这就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前面所说的，耳根圆通法门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那大自在力呢，就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四不思议，四种不思议境界。然后无畏布施呢，就说的是四无畏。哎，这就说是和前面的经文是对应起来的。那么后面紧接着说，妙在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西安宁，出世这个或常住，就说的是赞叹这个观世音菩萨。赞叹观世音菩萨从这个 海潮音悟道呀，他从这个海潮音悟道，不光能让这个不光自己从这地方悟道出来，还来从这个地方呀起无量无边的妙用来救度众生，救度众生。所以说紧接着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啊，就是不灭这些世间相。我们不是说是回归到这个妙明真心上，我们百万文自性契入到这个生灭灭已寂灭现前的这个本性现前，不是说是在这地方落入断灭，而是说是啊不坏世间相，这世间相的种种的因生呀，种种世间的苦楚呀，都能听到，都能感知到，所以才叫寻声救苦。哎，这就是在这地方再态这个观世音菩萨，这是再态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功德微微，能离九界五浊之苦，得究竟解脱。观世音菩萨呢，在恒河沙那么多劫中，以三十二应身入于微尘那么多的国土，度化众生。随缘任运，心空无住，得大自在力，以无畏施于众生。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只要我们念这个观世音菩萨呀，念观世音菩萨就能现身。那个普贤菩萨呀，也是一样呀。普贤菩萨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中呀，若有众生行普贤行，哎，你要有这个众生行这个普贤的这个大横力呀，来以这样的大横力来救度众生呀，那么都能改得这个普贤菩萨现前。或者即使业障深重没办法改到菩萨现前，那也是普贤菩萨在暗中摸顶加持。就像我们在这修这个心中心一样，我们这是以普贤菩萨的大恨来盖这个事儿的。我们修这个心中心法是干什么呀？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就是普贤行啊。所以我们修心中心的时候啊，必然有普贤菩萨在暗中摸顶加持，决定如是。所以说观世音菩萨呢，在这地方我们要感念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呢，观世音菩萨就能现身，就能寻声应苦，他能够听闻到这个众生之苦呀，观世人的痛苦来救度众生。你在那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就能听得到，也就是你在这地方有苦楚呀，有祈求呀，有祈求来求助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呀就能在这寻声救苦。所以说能够应念而至，你想他就能够改现到你的面前，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妙音。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梵音呢就说的是清净之音。众生念这个观世音的这个菩萨的圣号，心就能够清净下来。哎，说是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号呀，通过这个就说是在这个妄想颠倒中呀，在这个苦不开言的这种心境下，能够回光返照来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就是已经是觉知之地，这个是觉照心。因为这样的觉照心呢，心得清凉，从这个烦恼痛苦中解脱出来，从这个烦恼痛苦中脱离出来，这就是清净之音。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呢，就说的是梵音。什么是海潮音呢？前面讲过，就是讲到这个海潮音啊，整个佛说法的这个声音都是这个海潮音，又叫做这个是否音或者海潮音。就说是因一是因为这个佛对众生说法是根据众生的机缘、众生的根基而说的，能深能浅，可高可低，就像海潮一样有涨有落；二是因为这个佛说的这个法啊，如大海一样深邃，汪洋浩瀚，波澜壮阔，势不可挡。涨潮的时候呢，雷霆外军，闻者丧胆；落潮的时候呢，风平浪静，声息毫无。哎，这就是再态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说法的这个威力，或者说法的这个善巧方便。就是先您就是观世音菩萨呢，能够救度世间一切众生，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身心获得这个安宁，是这个出世或成住，就是观世音菩萨呀，教化众生，识得自性，舍妄归真，证得这个常住不灭的这个妙明真心。哎，这就是上面都是这个再态观世音菩萨的妙德。下面呢就说的是这个耳根灵敏，耳根的这个闻性啊，或者具有圆通性、通达性、常住性这三个真实义。也就是说前面25、24声都检择过了，后面的这个耳根还没有检择，后面其实就检择的是这个耳根。我今起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静居，十方聚击鼓，十处一时闻，此则圆根实。哎，就说是这地方我们来检择圆根，检择这个耳根的时候呢，就说是文殊菩萨说呀，就好比就像这个之前观世音菩萨所说的，那么人在这个静室里面待着， 在这边静室里面待着，那么十方同时击鼓，那么十方的声音同时都能闻到，这就说的是耳根圆满的这一个真实意义，就是说的是圆满。非观上外，口亦复然。声亦何妨之？心念杂不续。隔缘听音响，遐迩俱可闻。五根所不全，实则通真实。哎，这就是通达来说，前面所说的十方意识俱完呀，这就是圆满变圆的角度来说。这个地方呢，就说是，那么从眼睛的角度来看呀，那个有东西把这个眼睛挡住了，它就看不到圆，这个叫看不到这个挡住以外的这个东西了，所以叫这个目观。目非观障碍，遮蔽了，看不到了。口鼻亦复然，那口呢也是这个样子，鼻子呢也是这样的。口就说是你不往里面送东西，你不让这个里面舌头尝到东西，那你也开也尝不到这个味性呀。那鼻子呢，如果没有香气来通进来，那你也嗅不到这个味觉啊，嗅不到这个香味啊。所以说是眼睛这个舌头这个鼻根。这些通通都是这样的特点，它是有东西遮蔽了，它就没办法辨明了，没办法通达了。那么身体也是如此，身体呢，就是和身体接触上，你才能知道，离开身体你就不知道了。所以说，身以何方知？它和也就是接触，接触了之后，身体才能知道。这就是从这个眼根、鼻根、舌根、身根这四根来说它的特点，它不是通达的。那么从心念的角度，从意根的角度来说呢，它是纷杂无序的，这就是妄念纷飞，妄念纷飞，它就是生生灭灭的，它也不是通达真实的。那么这耳根的特点呢，隔缘听音响，你就隔一个很远很远的东西，或者隔着一堵墙，它也能听到这个声音呀。遐迩俱可闻，遐迩就是说的远近呀，遥远和近的地方都能听到呀。但是呢，前面的这五根它没有这样的特点，它没有这样的特点，所以说是相比而言呢，前面这五根呀，它不通达不真实，而耳根呢通达而真实，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对比的。眼睛是能看见东西，但是呢，如果有东西障碍了、遮碍了，比如说隔一张纸呢，就看不见了。舌根呢，鼻根也是一样，舌根要与味沉相合才能品尝到这个味道，鼻根要与香沉相合才能发挥这个嗅觉功能。假如说是这个舌根离开了这个味沉，舌头就尝不到这个味道了；假如说是鼻根离开了这个香沉，鼻子就闻不到这个气味了。身体要与你这个外面的物体啊接触了才有触觉，不接触呢也没有触觉了。心念就说的这个意根呀。一根纷乱没有头绪，而耳根呢，指的就是隔耳根的特点呢，它就是隔着墙也能听见声音，远近都能听得到，也就是说耳根的这个闻性呀，它是通达无碍的。但是呢，相对而言，前面这五根呀，它不具备这样通达无碍的特性，所以说耳根是真实通达的，也就是说是从这地方检测。三个角度呢，就是从这个。从这个音声的角度来说，音声的角度，音声的特点呢，就是要么是动向，要么是静向。所以观世音菩萨说耳根圆通的时候啊，就说是入流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哎，这就是声尘的特点已经没有了呀，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就说是声尘的特点没有了，没有这些音声相了。这就是音声的特点呢，它就是动向和静向。文中唯有无，文中唯有无的意思呢，就说的是这个动静二相呀，这些音声的这个动向和静向，在这个文性中显现出来的，要么就是有声音，要么就是没声音，这就是文性中显现出来的这个有无二相。没有声音的时候呢，无声号无闻。我们呢，凡夫的见解啊，都是认为无声音，没有声音就是没有听到，其实错了，没有声音你也听到了，你听到了个什么呀？听到了个没有声音嘛，这就说的是文性不断灭。我们以老友人的这个文性上做文章呀，说这个文性怎么去契入这个文性啊？这个文性就明摆着的，就是你听到这个动向，听到这个静向，这些都是文性。你没有听到声音， 那也是听，你这个没有声音了，那你也听到了，那你也听到了，这个听性，这个闻性，它不会断灭掉，不会断灭掉。所以说，我们凡夫都是认为没有声音了，就说，哎，我怎么没有听到？其实是糊涂，其实是糊涂。你怎么没有听到呢？你明明听到了，听到了个无声之声嘛。就是这就是闻性，所以说非实闻无性，不是说是没有闻性了呀。声无即无灭，这个对于闻性来说呢，声音没了，这个闻性也不会灭掉；声音没了也能听得到，声音有了，闻性也不会生出来。声这个闻性本自具足，所以说生灭二元离是个常真实。这个闻性呢，它是离开了这个生灭二相的。我们的这个声音的特点就是生灭。就是生灭，这个生灭法呢，对于音程上来说，它就是动静二相，或动或静，这就是动静二相。动静二相呢，都是生灭相，都是生灭相。所以说到这个圆耳更圆通的时候，说到最后就是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什么叫生灭灭已啊？就说是这个动静的这个声相虽然没有了，但是呢，这种心相还有呀。这个心相就是什么呀？觉得这个有闻性。觉得这个有能闻，有所闻，哎，这个有闻可在呀，有闻可在，这就是心相呀。所以说是闻所闻尽，闻所闻尽之后还就到底了吗？还没有呀。闻所闻尽虽然是这个闻和所闻没有了，但是呢还有觉性在，还有觉性在。所以说是空觉即远，这时候觉性也要尽掉，也要穷尽掉。这个觉性穷尽掉，还有个空在呀。还有个空在啊，好像觉得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了，这也是心相，这也是心相，把这个心相还要灭掉，这些所有的这个空觉的生灭，这都在生灭之中，都在生灭之中。所以说，空所空灭，生灭灭已，寂灭现前，把这个空相也要灭掉呀、啊。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虚空粉碎大地平尘，这些生命线通通都灭尽了，一切妄念都通通都消融干净了。这时候只有这一个真实，只有这一个究竟真实的寂灭才会现前。所以说生灭二元离是的常真实，这就说的是闻性。这个闻性呢，究竟寂灭之极，它是离于这个生灭二相的，离开了这个生灭二相啊，究竟真实存在的，这就是闻性。所以说是它有常住真实的这个特点，这是相比这个音声而言来说的。时间到了，时间到了，看今天要不就说到这儿吧，今天就要不说到这儿，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这就是说把这个，后面的这些其实就是茧子耳根啊，就是茧子耳根。前面不是把这个24圣的这些都茧子过了吗？检测过了，紧接着就检测对比这个耳根的优点，说这个耳根的优点嘛。看师兄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这个，邓凯杰师兄。
好的，谢谢刘师兄。师兄们，啥问题没有？看来大家都没啥问题。啥问题的话，就到这儿。